接下来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讲员，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邱志健牧师。邱志健牧师曾经是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牧会了许多年。他现在是在国际关怀协会，也就是 CMI， 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他今天到我们中间，是因为昨天跟我们有一些开会，希望在今年的十月可以跟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营的特会在我们中间举行。那接下来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就交给邱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回到亚特兰大对我来讲是第二个属灵的故乡。我在这边有13年，蒙神的怜悯，学习跟教会的同工一起来侍奉。我为北堂特别感谢主。北堂的几个长老像李俊全长老，在台大跟我是同一届，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同系，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 handsome boy。后来我在1972年第一次到美国开会的时候，有机会到 Minneapolis 那个双城，发现他在那个教会非常热心，很高兴。没有想到1992年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到这里来，所以觉得非常感谢主，非常亲切。我在这里看了一下，有几位过去很熟识的同工弟兄姊妹和朋友，但是也有不少我不太认得的，我不太认得，不敢说就是新来的，因为我现在正常老化、加速老化的过程里面，常常很熟的人忽然间名字都记不得了，所以我不敢说。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发现，如果我到一个教会都是老朋友，表示那个教会没有成长。所以我来这里发现很多人我不认得，感谢主，这就对了哈。那有一天到天上，通通是老朋友，有一些老朋友已经先去了那有的人不规矩，不照排队，就插队的就先走了。那我在那里等了插队，也差不多时候了那我看到诗班好几位，刚才来的时候几位同工我们在一起握手，我看到林正光弟兄。他在成大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好在台南，那个时候黄牧师也是在台南侍奉所以算起来大概我认得最早最久的是林正光弟兄。看他怎么还是那么年轻的样子，你是什么秘诀还有看到他的师母也在师班里面他们是郎才女貌。对不起我今天讲了一些不太属灵的话，但是是真心话今天我跟大家想来分享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检讨思考的一个课题从我自己以及我观察各地的教会许多基督徒的情形，我来归纳跟分析我们与主的关系的一些不同的阶段。那我的题目就是检视我们与主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很有意思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是23岁，那到现在第50年，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现在是73岁。那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很年轻，什么都不懂，但是神很怜悯，而让我一些机会学习，也担一些责任，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又是在学生当中工作。一直到前些年我们教会1999年第一次到河南农村这个杨文健长老我们一起去，丁长老我们一起去，在河南靠近湖北的地方叫雀山他们有一个团队我们去那个地方做培训我们也很天真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个团队他们的信仰如何，是不是我们愿意投注去配搭他们。其实没有想到我们去，人家在观察我们这个外面来的到底是谁，信仰对不对感谢主，后来我们两边就可以一起配搭。那我记得 他们那边都很敬虔哈。这个有一首诗歌讲中国早晨五点钟哈，所以他们这个农村的团队呢，早上五点半就起来祷告。那我们外面去的人没有那么敬虔哈，但是人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在房间里面睡觉呢？所以呢，啊，不管是真正有心呢，还是不好意思呢，也就硬着头皮参加他们的早上的祷告会哈。所以早上五点半祷告到七点，然后早点，然后八点多开始聚会，聚会到十二点多。那我们按照国外的习惯呢，我们讲到大概只能控制某一个时间哈。我今天被提醒，我十一点钟以前一定要结束哈，所以我这个废话不能再多讲了哈。那我们去讲了四十分钟以后，他们说怎么才开场白，怎么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撑到一个半钟头，还好我们去可以车轮战，所以这个很好。那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早上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为很多事情很迫切的祷告，其中有一样事情是为主的老仆人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们为谁祷告？他们说为你祷告。哎，那时候还不到六十岁，怎么是主的老仆人啊？后来发现他们的团队平均年龄三十五岁，他们的领导比我还年轻一点啊，只有几位比我年纪大一点。哇，忽然间啊，不知老之将至，忽然被人 push up 了哈，啊，所以那个是头一次。然后前些年在洛杉矶，我们宣教祈祷特会啊，筹备的同工在完了以后检讨，那么有一位姊妹啊，她很直率，她说为什么我们这聚会怎么都是老年人？我说没有啊，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啊。哦，原来我这些人已经被 push 到属于啊，虽然在座有些长辈我们都还不够资格，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已经过了哈，所以我在这个时间里面思考检讨自己属灵的光景与主的关系，我把它归纳成五个阶段。但是我主要的经节呢，就刚才大家一起念的，这个我有点惶恐哈，因为黄牧师在下面，我很怕我讲错哈或者引错。但是基本上我想到刚才这段圣经呢，不一定能够啊很直接的啊是我所想的，但是至少讲到一样事情，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他诸般的智慧，到最后是要万有在他的里面同归于一。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啊，从古至今都有一个很理想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应该到一个境界是与主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从那个地方倒退回来，想到我们与主几个阶段的关系哈。那么我本来是有 PowerPoint， 但是我想我 PowerPoint 弄下去就时间不够，所以我就不要 PowerPoint 了，反正我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反正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了哈。那么讲一些故事让大家来听一听。我最近在思考跟检讨的时候，我想到一样事情。我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1955年10月，我在南京东路礼拜堂啊做礼拜。昨天我跟我姐姐在一起，是我姐姐带我去的。那在那个礼拜里面，不是典型的布道会，居然一个年轻的讲员啊，他从空军要退伍下来，后来他到好像阿根廷还是哪里做宣教士，叫王约翰。那个时候在台北有两个王约翰，一个是老王约翰，王连俊老弟兄啊，他是寇世远监督吴永长老他们啊查经的一个导师。那另外一个年轻的王约翰就是这位啊从军中要退伍的，所以很特别，也不是一个已经很有经验的传道人，而且礼拜天他讲布道的信息。那么很简单的来讲，就是他讲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自杀的例子。那我从小都很顺利啊，家里学校都很好，但是年轻少年维特的烦恼我就想不开，我就想着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过自杀的念头。但是我是一个很懦弱内向的人，所以当然没种自杀，所以我还在这里。那如果我有胆量，我老早就走掉了哈。但是那个就触动了我，所以我就违反我自己的个性啊，我是一个保守内向的人。 但是居然在那次光天化日之下，我就举手决志哈。那时候我很幼稚，我以为没有在布道会举手决志的不算，虽然我从小就没有不信主，但是那次我鼓起勇气就公开的承认我愿意做基督徒。那这是我可以回想到60年前的事情。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神很怜悯，让我有机会参加后来我台北侍奉的教会的夏令会。在夏令会里面，另外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也是刚刚从青年军退下来，还不是正式的传道人，叫陈光阳他也是带领我们的那个夏令会。在夏令会里面，神感动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最后他呼召现身的时候，我就从后排流着眼泪走到台前，我就奉献自己，愿意为主而活。但是有一样事情，这个年轻的讲员他也很正确的来解释，献上身体做活祭为主而活，不等于你要去做牧师做传道那个很重要。因为那个解释就让我把一个戒心拿掉了，因为我那时候要进台湾大学读化学工程，我选择化学工程是为了前途着想，这个前途是 money， 是为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跟这个民生工业都跟化学工业有关系哈。但是感谢主，我后来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尤其现在到处都有食物的毒品的东西都是跟化工有关的，我就感谢主让我没有参与这个有毒的事情哈。不过感谢主，那因为那样缘故，所以我在学校跟在教会的团契里面就开始学习侍奉操练。而且我们的教会很特别，我们的牧师很信任我们年轻人，所以我还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有机会在主日的讲台讲道，因为我自己的教会有青年主日。最开始是李秀全牧师，他是台大的学生，那后来我也有机会在那里。那么这是我自己可以算是55年前1960年7月29号我奉献愿意为主而活。那很感谢主，我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以后神引导我，我在1966年1月2号我就全职加入国际学员传道会做全时间传道的同工。所以今年是我第50年的传道工作。那我回想过去这一段时间，神在我身上许多的怜悯跟恩典，我把它归纳出一个人从不认识主到如果是正确的神的心意，我们与主是合一的话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与主隔离与主疏离，与主隔绝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人因为在罪中而生，一生下来不认识神，跟神是隔离的，是隔绝的。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座绝大多数不是这种状态，那么或者有一些仍然在思考寻求信仰的，我想你也跟主很接近你不是要跟主隔绝跟主隔绝在属灵的死亡的状态里面，不认识神，不能够感受神的引导，神从自然界无声但是大声的启示，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而且人以自我的聪明为主所谓的无神的那种信仰，其实无神的信仰就是信仰自己没有神我自己就是神，那这个很容易就知道他的破绽，他的问题，因为我当然不是神，所以把自己当作神来取代神的那个绝对是有问题的绝对是愁苦的。那这个阶段我不多讲但是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四周的亲友能够及早的能够从这种阶段出来所以不是跟神无关的，跟神疏离的，不认识神或者自以为神的那种情形。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开始慕道接受主成为基督徒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如果一不小心，如果没有成长过来呢，这个阶段很可能我们始终是基于自己的问题和需要才会来寻求神。所以如果不小心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的信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不是以主，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传福音，有一句常讲的话，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们常常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才会寻求在我们之外更高的帮助啊，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很顺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神，甚至我们很自大的啊，我们很狂妄的，我们就觉得不需要神。那么当我们有问题，有的时候是情感的问题，有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健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财务上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到了困境了，然后我们穷则乎天啊，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啊，听到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愿意试试看，我们来寻求神，所以基于我们的需要，我们就愿意接受福音。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曾经有过机会啊，在个人谈到的时候跟一个朋友来那里谈到信仰，我讲到最后，这个朋友说非常谢谢你，你讲得很好，但是我现在不需要。那他不需要我怎么呢？不能勉强他啊。我们说你如果没有口渴，你怎么会喝水呢？西方谚语说你可以拉一头驴到河边，你不能叫他喝水啊，因为他不想喝嘛，所以你根本没有那个需求。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懂得人的问题在哪里，要人的需求。二十世纪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田立克 Paul Tillich， 他有一个词说人有所谓的终极的关怀 ultimate concern。终极的关怀，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到你的灵魂得救，你的永生的问题，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他对永生没有概念，也不会向往，他想到的只是今生。我记得1971年我第一次在台湾因为宣传道会的安排，我到菲律宾去参加训练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菲律宾大学UP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那是在这个马尼拉的近郊，叫做Quezon City 这个他们的首都的地方那个时候菲律宾还是马可士做总统那个时候菲律宾也还很乱还没有戒严越战还没有结束我到这个 UP 看到他们到处都是红颜色的那个广告牌，那就是这个共产的这个宣传那我们从台湾一个很保护的很严密的地方到那里，弄得我心惊肉跳的然后我们为了接触这些学生呢，我们就摆书摊吸引他们的注意。那么就有一个这个 UP 的学生一个壮汉用我们中国人来形容呢，有点像这个那个叫什么张飞那个样子头发蓬蓬的，块头大大的，然后穿了一个美军的越战的夹克那个天气很热，但是还穿那个越战的夹克来。然后他看到我们的这个书摊，看到我们这些人好像是外国人，那我就用我的破英文跟他讲话，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来做什么他就也很有礼貌，他也很好奇他就问说你们在做什么。那我就照宣传会的训练，我就说神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听过关系你人生的好消息吗？他说这是什么他说你是要跟我讲到信耶稣得永生吗？他说我没兴趣我只关心我现在的生活感谢主那时候还让我临时还能够回应过来我没有坚持说我只是要跟你讲信耶稣得永生，你的灵魂很重要。那讲了半天他一定不听了，我说不是，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是从现在开始，不是死了以后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到死了以后得永生，所以活的时候不需要那到最后要死的时候才信耶稣，那么就今生得到了，永世也得到了，那这很聪明那也不晓得你最后一刻有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从今生就开始了讲完以后他愿意信耶稣了，那我就照着训练，我就跟他约 follow up 跟进的聚会，我说明天能够的话希望跟你再见面。那我没有太大把握，因为有时候这种谈话有的人敷衍你应付你，那么第二天就不来了没有想到第二天竟然出现了，出现了以后我当然很高兴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是菲律宾大学尼采社的社长。大家晓得尼采讲神死了，他说我真的信了，而且回去我跟我们的社员讲我成为基督徒了。哦，我好高兴啊，我知道这个人是真的信主了。后来我当然不晓得，但是我想就在神的手中了。所以我很深的印象，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基于我有需要，我感受到的需要，听到基督徒的见证或听到福音的信息，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是主，而是因为他可能解决我的问题，所以站在我的需要我来成为基督徒。那这是感谢神的怜悯，他没有说哼，你是一个小人，你要利用我，我才不给你利用的哈。上帝完全晓得我们的心机，但是他甘心让我们利用他解决我们的问题，那让我们开始逐渐的被吸引。但是如果我们不成熟的话，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始终留在这里。我最近就在想一样事情，我说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神啊你爱我。那为什么你会觉得神爱你？可能有某些事情发生让你感觉到神爱你，所以你就用爱来回应神。那如果没有感觉到那个事情呢，你就不爱神了。为什么呢？神是神，我是我，我信了耶稣，保了险了，那现在我有事情，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情我才来报神脚，那我到时候再去找神。平常是我走我的路，那神啊你赐福保守帮助我，那是我自己人生的重点。那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形，这个不是成熟的基督徒的情形。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常年一直是在这样光景，没有长大过来。那我要讲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真正认识主，真正信主了，你参加教会的聚会了，你开始读经了，开始灵修了，开始祷告了，神就会更加一步一步的感动带领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有渴想，我们会有渴慕，好像诗人说的如露渴慕溪水，我们今天聚会开始的时候诗琴弹的就是如露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慕主，我就想到我成为基督徒成为传道人很久的以后，有一次我在洛杉矶，我开车到圣地牙哥要两个钟头，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样事情，我就想到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应验旧约的预言，所以他叫做以马内利。我们基督徒平常问安的时候也常常说祝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我们晓得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心意，我们也晓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管我觉得怎么样，他在鉴察，他在眷顾，他与我们同在。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信仰背景跟成长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我相信的道理，但这不太是我感觉到的事实。所以我就心里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借着耶稣你与我同在，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求你让我感受到你的同在神就引起我的一个渴慕那我在这里要讲一样事情，就是在我成长跟侍奉的过程里面我受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认识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感觉，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要靠感觉。那么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很重感觉的经验，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感觉因人而异，感觉久了以后会麻木，靠感觉我们可能就会被引导误入歧途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背景，所以不强调感觉，甚至到一个地步不讲感觉，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不太有感觉我好像就是一个头脑的基督徒。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多少会认同这样的事情我有我的信仰，我相信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不太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去走感觉的路那些很感觉的人他们热得不得了，但是热得不得了以后冷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就是起起伏伏的，我们感觉是不可靠的靠感觉跟 有感觉不一定是一件事情，不靠感觉跟没有感觉也不一定是一样事情。所以我在那里开始有一个渴慕，我说神啊，我相信基督的同在，而且我在侍奉你，我愿意学习遵行大使命。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晓得主与我同在，但是我不太觉得主的同在。那过了不久以后，我就到亚特兰大来，因为那个时候Knoxville 的陈昌文医生有人知道他哈，他是我们国际关怀协会的董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要好的同工。在亚特兰大的时候，他们在 Knoxville 我们也很近。那次我到亚特兰大来，那么我就特别到 Knoxville 去看陈昌文医生，因为他的父亲80几岁，老人家因为骨质疏松的缘故，脊椎断了，没有听说过的。我们只听到妇女年长以后要小心骨质疏松，没有听说男人骨质疏松而且到脊椎断了有生命的危险。那陈伯伯还没有真正受洗，所以陈昌文医生呢爱自己的父亲，就拼命的要抢救挽留，然后让他父亲能够明白救恩。那长话短说，这个后来陈伯伯安定了，过了一两年以后信主受洗以后才安息。那次我就借了一个车子开到 Knoxville 去。那我这里要特别谢谢林文本弟兄他借给我他的 Mercedes-Benz， 听说他已经卖掉了这是我一辈子第二次开 Mercedes-Benz 的车子。你说人很奇怪哦，他借我那个车子开我就觉得很神气很奇怪莫名其妙我平常开我的这个 Toyota 的车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开了 Mercedes-Benz 好像我就人就不同了那天呢，我去开了2个多钟头，看着陈伯伯，然后陈医生请我吃很丰富的一顿午餐，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很会享受的人。然后吃完午餐以后呢，我就开车回来又要2个多钟头。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从台北开车到台中去领宣传道会的聚会，开到一半，中午吃完饭开了一半呢，在高速公路上忽然间把我自己吓醒了，因为开一半就打瞌睡了。所以我晓得那很危险，因为高速公路状况很平稳所以我想说我这一路回来呢很小心因为不只是我有危险，别人也有危险所以呢，我就开着那个 Mercedes-Benz， 我就把窗子关得紧紧的然后我在里面就大声唱歌，这完全违反我的本性我是会心里默默唱歌，我不太会大声唱歌，因为会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有神经病那还好是 Mercedes-Benz， 所以那个窗子很紧所以我不怕旁边听到了，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我就在里面拼命唱。我那个记得的圣诗，哪怕是一句两句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我就在那里唱唱唱唱。有一首歌是我心里非常喜爱的一个祷告的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熟不熟这歌是我是用英文背的。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中文圣经说中文翻译是说，每一天我向主求三件事：更清楚的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天我就这样大声的在那里唱，唱给我自己听，很感谢主。唱着唱着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小时候很爱哭，后来长大以后就好汉眼泪不轻弹，就不哭了。但是从那次以后，我就比较容易受感动，早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唱诗的时候，我眼泪要丢出来我以为我灵性好了，后来人家说不是，老泪纵横了。但是那次是真的，当我这样唱诗祷告，没有别人，就好像当作没有别人，我就感受到我与主真的亲近，主不只是与我同在，也让我感受到的同在。那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开始受吸引、渴慕、祷告、寻求神。 但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太确定，若即若离啊，这是第三个阶段。那第四个阶段呢，是一个转变的关键性的阶段。这个第四个阶段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跟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奉献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器具，过得胜的生活，跟奉献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全人来侍奉主。那我想这个是很基本很重要的经节，所以请大家翻开来看哈。罗马书第六章，如果你们带圣经的话，现在都有 PowerPoint， 大家都不带圣经了哈，所以不带 PowerPoint 也好，所以请你们有带圣经的话，或者前面有圣经的话，打开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哈，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我在这里读，请各位听哈。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段圣经平常不太被提到，通常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这个，但是这段圣经在我们奉献自己的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这里讲到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我刚才只是一部分读，其实它的上下文里面是讲到以前我们的肢体是做犯罪的器具，做不义的器具，犯罪得罪神。那我就想到这是很真切的一样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所行走的我们所作所为的，常常是受诱惑或者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以至于犯罪得罪神，伤害人这是我们常有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肢体好像身不由己撒旦恶者跟情欲跟世界的诱惑，就让我们走不对的路，想不该想的事情看不该看的事情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一方面点交我们的肢体奉献给神，来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常常以为身体是我的，我是主人，结果我常常就上了魔鬼的当，或者被自己的情欲所试探，所以我们常常看不该看的尤其现在这个电脑智慧型手机 iPad 这么普通现在摇头族的人很多没事整天在那里看，在看什么不知道以前孩子在做什么父母都可以知道，现在孩子在做什么父母不太晓得，因为他在看什么东西不知道。那我们上网你有 Facebook 或者其他的东西的你就会晓得，一不小心就有很多试探的东西会出来，会让你动了不该动的念头。他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不是你的责任，因为不是你故意要去看的，你看第一眼不是犯罪，但是你看第二眼就是犯罪了，因为看第二眼就是你有意的回过来再去思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色情的东西对我们 男生来讲这看到了以后一动你如果警醒的话主啊求你洁净我，把它 shut down 就没事了在网上看到这种东西色情的东西诱惑的东西太多了不是你要找他的，他会来找你的， pop 就出来了。你看到以后你有一个我说我现在在上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 delete， 我一按 delete 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不 delete 再失就危险了，因为再去看的时候你已经犯了耶稣所讲到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已经犯了奸淫了，那这个太容易的事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试探。所以如果你没有认定我的眼睛不是我的，是属主的，那常常你以为这是我的，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就上当，就失败，就软弱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言语，我们所听到的啊，我们的思想，我们所走的路。我刚才讲到以马内利，我们常常用以马内利做互相的祝福，其实严格说起来，以马内利是祝福，有的时候以马内利也是一个防卫。我们说啊，愿主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主与你同在，你说可以吗？你无论去哪里，主跟你同在，你高兴吗？有些地方你要去的时候，主说我与你同在，你说主啊，你还是等一等吧，我回来再来吧，对不对？如果与你同在的话，你就惨了，你怎么可以去那个地方？主不会去的，主不喜欢的。所以以马内利是祝福，以马内利是保护，以马内利也是咒诅啊。那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想到说，我们要走的路，我的脚不是由我自己，有时候我们身不由己，我们就走到一些地方去了。现在说我的脚是主的，我走哪里是要照主的引导去的。所以我这个人是属主的，我就要经过一个手续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做过，我建议你今天晚上睡觉以前做这样一样事情，你拿出一张纸来，你说主啊，我的眼睛是你的，我要看什么要接受你的管理，让我有你的眼光来看四周，看世界，看自己，看自己的家人，我不再是由我自己的眼睛来看。圣经讲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看见许多的人，看见他们的光景，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自己服侍他们，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主的眼睛，我们有主的眼光来看四周，来看世界，来看末世的现象，来看伊斯兰国的暴行，来看上帝的主权。我的眼睛愿意被主所用，那其他的以此类推。有一些教会他们会带领那些愿意献身的人做这个移交的手续。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啊，有一个牧师啊，他现在还健在，邵尊南牧师啊，他是聚会所背景，后来出来比较开放。我想黄牧师也记得邵尊南牧师非常有恩赐。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他那时候是在师范学院，还不是后来的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师范学院啊读国文系，他是一个学生。他说他们的教会带领他们要奉献给神的时候，要点交给神，要办理移交手续，不只是生命的主权，我所有的东西也要移交。他说那个时候他有一辆脚踏车，他就把他脚踏车也奉献给神。他会吹 clarinet 啊，叫做这个黑管啊，这个，然后他把那个也奉献给神，我印象很深。那后来我参加学员传道会，我就晓得学员传道会是1951年在加州有一个很成功的年轻的百万富翁，叫做 Bill Bright 白利德，他在好莱坞碰到一群年轻优秀的基督徒，改变他自己的观念，以为信基督教成为基督徒是已经年老气衰的事情，发现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很优秀，他们是好的基督徒，就受吸引。然后有一个专做主日学工作的一个姊妹，叫做Henrietta Mears 米尔斯，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他的班上有60几个人到全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他就被他带领，他就信主了。那么信主以后也被带领到一个地步，他就把他自己的百万家产啊，50年代的时候，现在是亿万富翁，他就点交奉献给上帝。当他奉献给上帝之后，他也同时做自己的事业，同时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神学院，后来从加州到这边太远了，所以就是转到洛杉矶的富勒神学院。他在准备他的期考的时候，他奉献点交，他们夫妇把财产都愿意给神以后，神感动他们，给他们一个负担跟意向，1951年就开始学员传道会大学生的福音工作，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起，UCLA 做起，短时间里面把整个校园风气改变过来， 中午休息的时间所放的歌都是圣诗啊，这个是宣传道会，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形是从他们的点交奉献，然后领受神给他们的感动引导而开始这个工作的。所以我就想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神的面前学习的。我知道神是我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一切细节的主，所以当我愿意爱主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就要办理移交的手续，我愿意把我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被神洁净，被神保守，让我过得胜的生活。然后到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很多人都会背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就是我的全人，包括我的一生，我的前途，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事业，都是奉献给神的。而且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对神的侍奉。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热心在教会里面要参与侍奉，我们常常想到侍奉可能像徐世新长老领会，像诗班啊，我不认得徐弟兄啊，我看到我本来说这琴弹得那么好，我一看是哪一个姊妹，哦，不是姊妹，我想我大概不认得哈，徐弟兄，我非常佩服啊，因为普通烧饭的都是姊妹，但是好厨师大概是弟兄，那普通诗琴大概都是姊妹，那弹得这么好的，哎，虽然是徐弟兄哈，哎，我说我很感谢主哈，那这个是侍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侍奉不是做什么，不是 doing， 真正的侍奉是 being， 是在神面前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做什么表演什么，靠节目来侍奉，那个是有用的，但是那个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侍奉是我们的生命的实际，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在生活里面表现是什么。所以生命生活就成为我们侍奉的工作。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对神要侍奉，神是值得我们侍奉的神，而我们对神的侍奉不是做什么，也不是不做什么，而是把我们生命全权的交给神，把身体献上当活祭。那这一段圣经当然有它的旧约背景啊，旧约的献祭，把动物啊，洁净的动物，无瑕疵的啊，洗净了，杀掉了，剥皮了，切块了，摆在祭坛上面，然后焚烧啊，那个叫做馨香的火祭啊，有素祭，有献动物的，这是献在坛上做祭物。那么献在坛上的祭物烧完了以后是什么呢？请问烧完以后是什么？一堆灰。你说这个很灰暗啊，为上帝最后是一堆灰。但是请你注意哦，有一句话讲说，宁可为主烧尽，不愿意生锈腐蚀。我说过，我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学员传道会，学员传道会有一段时间总部在洛杉矶的东边，叫做 San Bernardino， 那个地方到秋冬之际常常有丛林野火。有一次我听一个学员传道会的同工讲到，当丛林野火烧起来的时候，风助火势几分钟把一条街的房子就烧掉了。然后他说当烧掉以后，他得到一个启示，他发现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分别在哪里。有钱人烧完以后一大堆灰，没有钱人烧完以后一小堆灰，烧完以后都是一堆灰。你想想你的一生，如果能够为神成为一堆灰，得到神的喜悦，让别人得到祝福，这多好。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最后也是一堆灰，最后也是一堆灰啊，不是灰暗的人生，而是懂得怎么样献身给上帝来用。所以献上身体做活祭，就是有一个必死的决心，成为一堆灰我也愿意，但是不是死了，而是为主活着。那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国人做事讲究合情、合理、合法。合情，神所喜悦的是合情； 是理所当然的合理。那么合法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已经被买走的。你如果在这里有房子，你会有你房子的所有权状，你的 title deed， 可能你放在银行的保险箱，可能你放在你家里的哪里，或者你放得太好你找不到了，这个很可能会发生的。那你要小心，你有房子的那个地契所有权状。那我们的生命被耶稣用重价买来，神看中我们等于他的独生子的价值，用耶稣来交换我们。那你要找你的卖身契在哪里呢？在上帝的保险柜里。因为在上帝那里我们是被买走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那当基督徒认识这个事实，我不是生命的主，神才是主，不是我利用神来过我的人生，而是我认识神，我要照神的旨意来过活，来成为祝福，来成为见证。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经过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我们虽然不是在一个退休会特别聚会，但是我愿意很诚恳地跟大家分享。我回想到我高中毕业那年夏天参加夏令会，受感动奉献以后，我的整个的人生一步一步，上帝好像一个高明的围棋手，这个棋一下把我的整个方向扭转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非常感谢主。最近我跟我的二女儿跟小女儿两家人讲到，有的时候我在讲台会讲到见证，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听我讲，因为他们在关心我跟师母两个人上了年纪要退休了怎么安排我们。他们很会算，他们有 financial advisor， 他们算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房地产，我们的储蓄，我们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够不够我们的生活。我就跟他们做见证，我说爸爸从奉献，从全职侍奉到现在，神没有让我们亏欠。我侍奉主50年，黄牧师比我更资深，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个见证，我们侍奉主50年50多年，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恩典的主，他是值得我一生侍奉的主。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各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在退休会，在培灵会，但是我特别跟大家分享，把肢体线上做点交，你要办理移交手续，然后把你全人的一生奉献给神。那这是第四个阶段，很重要的阶段。哇，我已经到11点了，我后面2分钟就把它结束哈，对不起，后面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没有时间讲了。后面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进入与主合一的阶段。虽然我们是奉献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挣扎，神的旨意，神的托付，我要不要接受？因为有代价，可能有困难，我要不要？所以我们跟神虽然已经不是对立的，我不再以我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跟主有一点距离，有一点距离。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不晓得啊，应该怎么样子来说啊，就是我们与主合一的阶段。我们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他的见证，各个地方他讲到啊，哥林多后书5章14节15节。啊，主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叫为主而活。加拉太书2章讲，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罗马书第14章说，我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腓立比书第1章21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到一个地步，我想他不是狂妄说我就是基督，不是，而是我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我是与主合一的，我不再是挣扎寻求主的旨意如何，而是主的心意就是我的托付跟使命。好像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与天父是完全合一的。刚才我们讲到主餐，讲到纪念主，我们不只是想到主的爱，我们想到主的榜样，主与天父的完全合一，就是天父对我们的心意。最近有几次特别的聚会，我替 英国的一位神很重要的仆人 Chris Wright 翻译，讲到神的使命，神指明的使命， The mission of God,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我常常觉得很不安，讲神的使命，我说神有什么使命？使命是人家给的，那不是神的使命，是神的心意。不只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而是从创世纪开始祝福亚伯拉罕要地上万族因他得福。整本圣经就是讲到神的心意，而这个神的心意临到我们就是宣教的使命。而我们在选择要不要接受，要不要顺服领受这个使命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挣扎，我会把它当作天父所想的就是我所拥抱的，那我与主是合一的，我没有第二句话，我没有第二个犹豫。我多么渴望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多么渴望主的教会明白主的心意到一个地步。我们当然有信仰不同的程度，我们在成长，但是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是愿意让主做主，与主合一的。我很快的讲，第一个阶段与主隔绝，与主疏离；第二个阶段从自己的利益做出发点，与主是对立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渴慕，开始寻求，开始有一点经历，有一点追求；第四个阶段献上肢体跟身体为主所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与主合一，主所愿的就是我所愿的。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所愿的就是我的一生所拥抱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你爱我们的心何等的奥秘，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谢谢主耶稣没有保留的顺服神，为我们放下的一切，为着得着我们完全的归向你。谢谢圣灵把神的话启发在我们的心里，感动吸引引导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也常常让我们想起神的话。三一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你整全的工作，愿主吸引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向往，我们愿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当我们寻求别人顺服你的时候，我先是一个完全降服与主合一的，一个享受主、经历主、彰显主、荣耀主的一个见证。愿主成全赐福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移交了吗？移交了就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我们学习一项一项来移交。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祝我晋升，请会众起立。
晋升晋升主真爱深远，每日更亲身，登高小主智慧完全，更知主深沉，求主助我更深，我愿登峰造极，赐我领我进入真理，今生每日跟主脚步，就应走得深入，全身满有耶稣荣耀形状，成为基督徒，求主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请坐。
我们接下来就擘饼纪念主，请各位先安静默祷。愿主耶稣十字架活化在你的眼前，永生神的爱子，道成肉身的主，愿意做赎罪的羔羊，被杀献祭，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愿他所流的宝血是我们所珍贵，他破碎的身体是我们所保爱，我们用心纪念，愿他的心得满足。各位默想，我就读保罗提醒我们的这一段话语。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仍要请各位一面纪念主的爱，一面等候主耶稣再来，一面审查自己，免得吃喝自己的罪。若有罪，赶快认罪悔改，求主宝血洗净，求神赦免。亲爱的主，听见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要领着饼和杯之前再一次说，你的爱何其浩大，我们感恩之外，甘心乐意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以这样的心态跟随主来侍奉主。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你拿起饼，你祝谢，你也拨开，我们求主赐福这饼，赐福所拨的饼，我们领用，与你的生命更加联合。 主的荣光充满我们在世上做主美好的见证，愿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浸归主的，欢迎你参加，但请暂时不要领用这饼和杯。愿你快快信主受浸，一同领受。我们一面唱一首诗歌，心中继续默想，继续感恩，是救主独自。
救主独自夜间祷告，跪在客西马尼，当日独自何其苦悲，为我受苦到底，救主为我独自背负罪过，舍命拯救他的子民，独自受苦流血，舍命为我。救主独自站立受伤，
我们存感恩的心来统领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他说：“这是他立约的血，为我们众人流出来。我们喝的时候如此行，为要纪念他。愿主赐福。” 们也继续感恩思念。我们来唱《格格他》。
求主耶稣里头带关关背错是家到哥哥他罗马兵兵变大主神流出鲜血在哥哥他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忘记哥哥他？就在那里，你钉十字架，宝血流出，作我赎价。主钉十字架在哥哥他忍受耻辱极品痛苦
我们存感恩敬畏的心同领主的杯我们请起立唱第三节
慈爱谁能领会你的伤痛谁能安慰你的十字架为我罪魁我竟向你低头下跪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忘记哥哥他？就在那里，你钉十字架，宝血流出，作我赎价。
愿亲爱主耶稣，愿那我们献上的诗歌，献上心灵的纪念，献上我们一切的赞美，愿你天天时时与我们同在，愿主的恩惠、主的能力天天保守我们，靠主宝血和见证的道得胜撒旦有余了， 能够在地上荣神一人。我们分别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们。首先我们欢迎，再次欢迎邱志健牧师再回到我们中间。周宣阳全家在哪里？在这里，欢迎你们。严欢，你们在这边，欢迎欢迎。这里面燕前东、燕齐东、燕齐，对不起，我的国文程度不是很好。还有没有在相片上被我们欢迎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中间有没有？我的左手边没有。好，等一下啊，崇拜结束以后请新人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接待介绍我们教会。今天时间很赶，可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报告。两张夹页大家回去自己看。那这个希望这个 survey 今天要是可以填好，我们就直接放到后面的奉献箱。我们需要统计一下这个我们暑假有一个新的改变。然后今天有一件事情没有在周报上面的，先稍微提醒一下。中文学校预备了有一个讲座，今天下午3:30在202教室邀请，就说高中生准备上大学的，他们有一个讲座，就是如何申请大学的讲座，这是中文学校办的以及如何填 college 的 application。 所以当你的孩子要是已经到这个程度的家长你愿意参加的话，在3:30在202教室。今天下午有团契的预查，请各团契派代表参加。还有在我们的图书馆有一个归于返乡的一个培训就是说暑假如果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家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12:30外面有青少年暑期短宣的义卖活动，这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暑期有许多的短宣活动需要出去，在募款上我们可以一起同心来资助他们。再次提醒我们中国人吃喜酒会迟到，可是希望我们到教会不要迟到。好，末祷以后散会。